相约有期，大话成语。今天大话成语先给您说一条一身两义，出自梁书。南北朝的时候啊，有一个梁朝，梁朝有个大臣姓张，叫张旭，张旭有个儿子叫张冲。张冲应该说出生在官宦之家，这张旭啊，时而想到自个儿的儿子，但是一想到工作，马上把儿子就又忘了。张旭啊，在外地为官，这回请了假，坐着船走水路要回家。这个船到在他们家的城郊这个地方，就应该上岸了。他这个船一停，张旭又打这个船上走下来，正准备着换马，骑着马进城回家，突然发现就在这个岸边上有一伙子小青年，哎呦，那个穿的戴的都很阔绰，肯定家里边都有些个来路，不是官员就是富商，其中有一个最显眼的，左胳膊上架着鹰，右手牵着狗，跟那几个招呼着，哎，快点让那边那船快过来，我们好过去啊。这张旭一瞧，这伙子小青年有的拿张杆的，有的架鹰的牵狗的，还有的拿着桶的，有的拿着东西拿着吃食的，他仔细一看，谁家孩子？就是他家孩子，就他儿子张冲。这张旭一看面前这小伙子就是张冲，可把张旭给气坏了。张旭心想，小子闹了半天你出息到这样了。这张旭往前就走，当走近的时候就喊了一嗓子，那位公子请过来。张冲往这边一回头，哟，我的妈呀，我爹来了，架着鹰牵着狗赶忙走到跟前，扑通就跪下了。张冲啊，你一身两义够累的，一身两义这条成语啊，从这就出来了。就说你一个人干两样活，你看这又架着鹰，这又牵着狗，你够忙的。张冲，我忘了，你今年多大了？老爹爹，您把孩儿岁数都忘了，我今年29了。什么？你还知道你29了？我问你，你29干什么了？你整天游手好闲，吃喝玩乐，跟这些不三不四的狐朋狗友，你架着鹰牵着狗可哪玩去，是吗？哎，老爹爹您别生气呀，孔子说三十而立，四十而不惑，您说我今年29，是我知道29了，我不还没到30呢吗？没到30，就我还没到而立之年。老爹爹您放心，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。好嘞，下贼，有你这句话我记着，我今天我也不骂你，我也不打你，我就等着明年，等你这耳力之年，我看你的成效。说完这句话，这张旭上了马回家了。这张冲您还别说，这年轻人就怕没志气，就怕没信誉。这张冲说了话讲信用，说到做到，就打当年开始认真读书，专门研究老子易经。一年多的功夫，这老子跟易经研究出来名望来了。很多人都知道这张冲是有学问的年轻人，没用多久就连当时的皇上都知道了，皇上让张冲到朝中去做官，最后做到户部尚书，比他爹那官做的还大。所以我们就说嘛，年轻人就得有志气，光嘴上有志气不行，得付诸于行动。张冲这个人就是这样。所以第一条成语呢，就是一身两义，就这样留下来了。一身两义这条成语的意思，就是一个人我干两样的活。接着再说这第二条成语，今天给您说的第二条成语名叫十室九空，出自宋史于静传。 这宋朝啊，有一个叫于静的大臣，在朝纲中，这个人刚直不阿，敢于说话。大家都知道啊，宋朝有一位名臣叫范仲淹。有一次，范仲淹向皇上进奏一本，这个本章呢是弹劾当朝的大臣的。结果范仲淹这一奏本章，皇上看完了本章，不但说没有采纳他的意见，反而对范仲淹有了看法。皇上就说：“范仲淹，你出言无据，胡说八道，不应该随意的弹劾同僚，怎么办？要把范仲淹降职连外，把他贬走，上外边做官去。”皇上一生气，一说这个话，满朝的文武大臣没有一个敢说话的。可这个时候，这于静给皇上进了一本。于静这本章是怎么写的呢？于静跟皇上就说呀，说是范仲淹向您弹劾朝中大臣，本身没有过错，您是皇上，大权在您手里掌握着，您愿意对他惩治就惩治，不愿意惩治，比如说他弹劾的有出入，您不办他就得了。如果说您把范仲淹因为弹劾别的大臣就把他贬到连外，那以后别的大臣谁也不敢跟您说话了，您耳朵里边就听不到别样的语言了，听不到忠臣进谏了。他本是出自爱护皇上，说了这么一番话，写在纸上了。皇上看完之后，哦，这于静跟范仲淹是同党，那好吧，连他一块儿都贬到连外去，这倒了霉了吧。这于静跟着范仲淹一块儿也走了。这是说在宋太宗年间，后来宋真宗登基了，当时宋朝的国势日渐衰弱，真宗皇帝意识到这点了，所以他设立了一个谏言之臣，谏言官。那么这个谏言这一块，也就是说大臣向皇上直说呀，有这么一个机构，谁来负责呢？他把这个于静给调回来了。于静回来之后还真就尽心职守。当时在东京汴梁啊出了个事儿，什么事儿呢？东京汴梁有一个灵感塔，就是一座塔呀，这个塔呀着了火了。这塔着了火之后呢，塔烧塌了，但是塔里边有这个舍利，所以有的这个大臣呢就向皇上进言，说这个塔着了，这舍利居然安然无恙，这就说明佛爷显圣了，这个塔应该把它修起来，你要不把它修起来就对不起佛爷。于静听到这句话之后，就向皇帝进奏一本，说现在我们国库空虚，百姓流离失所的甚多，十室九空，十室九空啊，就说十间屋子有九间空的，老百姓没有待的地方，我们怎么能拿出钱来修这塔呢？您别听大臣说那些话，说佛爷显圣，那个舍利没坏，那舍利塔一塌埋在土里边了，烧不着它，它自然不坏。佛爷真要显圣的话，那就别让那塔着火呗。佛爷真要有灵的话，那就让老百姓别流离失所呗。所以于静这番进言使皇帝采纳了，十室九空这个成语就由这儿留下来了，就说黎民百姓流离失所这么一个悲惨的境遇。好，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。